新奉献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同时读这个诗篇的第四十六篇第四节。只有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读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城的神借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我们再读一次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弟兄姊妹，信仰是有两个层面的，一个层面是我的层面，这个是信仰。信仰永远是从我的需要、我的满足开始。这个层次没什么不好，因为的确我们今天缺乏智慧，缺乏各样的资源，缺乏力量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停留在这样的我的层面里面，那我们就跟我们拜菩萨心态没什么分别。但今天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信徒，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里面。你可以知道，当你停留在这个层面里面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变得很熟灵的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走出我们的创伤，我们的生命成长，我不再贪念世界，因为主是我们的帮助。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唯有主就满足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主有你的满足吗？有没有想过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可以追求变得更熟灵，但是你脱离不了这个的层次。但是信仰还有另一个层次，那个是神的层次。你开始想到神，到底神是想做些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神在这个世代他要做些什么工作呢？神在这个教会他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？有没有想过，他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做些什么呢？一旦你进入神的层面，忽然之间你的眼界就被打开了。你开始明白神的从创世以来他的心意，神的确乐意世万民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我们来到经历历世历代的信徒里面，在经教会里面是连结在一起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是单独存在，我们是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部分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 Amen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 眼目就很狭窄，我们只是注意到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教会。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有增长，我们已经进入到社区，我们要去宣教。 No, 我们的眼界一定要打开，不只是我，不只是我们，我们是可以看到与神一起同工，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所住和神永恒的计划连结在一起。 Amen。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四节讲到，有一道河，这个河的分叉是神使神的城欢喜。有一道河，什么河？这个是神的河，这个是神生命的江河。我们看到了这个河在启示录里面第二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，我们看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这条神的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，这个河不单止是生命的江河，是一个圣灵的江河。这个江河也都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上面讲到的三十八节里面讲到的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？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个河是神的河，是生命的河，是圣灵的江河。这条河从创世中在伊甸园里面就开始，从摩西的会幕中涌流出来，从大卫的帐座里面涌出来，从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涌出来，在新约的时代又 基督的教会涌流出来，一直涌流，直至到启示录，一直会看到万所有人都要来到去跪拜，万口都来宣扬神是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是全地的君王。 Amen。 而这一条圣灵的江河从创世涌流出来，直至到如今，这一条江河所涌流错的地方必然带来改变，这个江河所流过的地方必然带来答案。事实上，讲圣灵的江河所流过的江河有三件事情必然要发生。第一，我们要看到圣灵的江河必然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对旁边的人讲，必然会带来生命的改变。如果你仔细地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就会发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最大的 行神迹奇事不是医病，我们经常都要看重医病，但事实上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最大的神迹是生命的改变的大能。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第十四节，你看到人一起来的话，讲老实话，是当时彼得是最不配得站起身讲话的人。他在不久之前才不认主三次，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他早就应该要被开除。但是当圣灵降落临的时候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彼得站起身高声讲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基督徒一讲到三千人就会归向主。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四章，我们看见官府叫了门徒来，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教训人。彼得在十九节里面讲，彼得不听从神，是从神里面合不合理，你们自己想想何等的改变。不是从前的彼得，不是那种躲藏的彼得了，现在的彼得已经是不一样。他已经竟然可以站在官府的面前说听从神，在神面前合不合理。彼得说，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讲。你看他何等的不一样。这个福音不单止改变了彼得，这个福音不单止改变了每一个人听见彼得所传的福音的生命。那一天彼得站起身高声地传讲耶稣的信息，三千人得救。我们看到了是三千个改变的生命，以至于后来整个耶路撒冷城带来了翻转福影响力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知道站在里面是有主的生命的，主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主的生命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生命。 Amen。 因为主的生命是带着十字架能力的生命，能够断开一切罪恶的捆锁。主的生命是带着死里复活的生命，断开一切死亡疾病的权势。主的生命是带着五旬节的能力，使我们侍奉有动力，让我们生命有能力。 Amen。 弟兄姊妹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极大的能力，跟旁边的人说我们有极大的能力。好像没什么能力的样子的，大家在我们里面有极大的能力。那为什么我们都感觉不到的？我们常常都说，就好像一个去个水坝参观一样，水坝里面的水其实是很有能力的，可以发电的。但是当我们去水坝看那些水的时候，看到水面很平静，看不到什么东西。我请问你，水坝的水是什么时候能够发动出来的呢？还是当水闸的门打开的时候，那些水冲下来的时候，哇， 带着巨大的能力。我们看到了属灵的生命当中那个水闸的门是什么呢？是属灵的水闸的门是什么呢？我就告诉我们，就是对神的信服。什么时候我们对神，什么时候我们顺从神，放下我们生命中的拦阻和前累，我们属灵那个水闸的门就会被打开，神的能力就能够涌流在我们生命里面。 Amen。 弟兄姊妹，在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主的生命是光景是怎样呢？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死水一潭，还是可以滚滚江河一样？如果今天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死水一潭，你要大大向主呼求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充满我，我们需要被圣灵再一次充满，让圣灵的江河涌流。事实上，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初代的教会之所以这么快速地扩展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因为不是传道人和牧师，而是因为那些信徒遭受了逼迫，还有四散到无论在圣经上面讲，无论到哪一度，我们的生命都会见证耶稣，因此教会就变建造。换句话说，初代的教会是用改变的生命来改变世界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影响这个世代，我们就必须要活出只有圣灵工作的解释到 的生活。我再一次说，如果我们真的要影响世代，我们就要必须活出只有圣灵工作才能够解释的生命。否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都不会停留观看我们一眼，这个世界不会停留下来想听听我们所说的，他们停都不会停下来，除非圣灵的江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涌流。只有当生命的江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。 Amen。 我们需要圣灵，我们真的需要圣灵，我们就要呼求圣灵是何等的干渴，希望圣灵的干渴来涌流。第二件事，圣灵的干渴必然带来医治的释放。当我们读教会复兴的历史的时候，就发现每一次大复兴的临到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带着一个医治的浪潮，而这个医治的浪潮是必须大到一个地步，使人没办法用智慧和方法来解释的，而人是必须要将这个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看到了圣灵江河的地方必然是充满了神迹奇事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从来都不认为神迹奇事的本身是带给人救恩。事实上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医治了很多的人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。但是不可以否认的是，医治是能够显明神的慈爱和怜悯的管道，等人的心能够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渴慕神，寻求神，好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始终在他的救恩里面，在这个生命里面救得救的生命。 Amen。 如果我们看阿根廷大复兴的历史，你会发现阿根廷的大复兴就是从神的医治开始。当时在美国有一个布道家 叫 Tommy Hicks， 阿根廷的教会联合来请他去到阿根廷布道。他在祷告的当中，他说神对他说，他去阿根廷的时候，他就要租这个体育场和广播电台来传福音。他就告诉了那里的人，请你们将我们 租借一个体育馆和广播电台。那里的人说不可能的， 因为我们的国家体育馆和广播电台都是属于政府的，这个是不可以随便出租的，不可能。所以他就上了飞机，在这个飞往阿根廷的途中，在飞机上面他祷告，他说到了阿根廷的时候要找 Polo， 他就说这个是谁来的呢？他就问空中小姐有没有听过 Polo 的人是谁。空中小姐说哦，这个是我们的总统。哦，他说 OK， 他就很高兴。他落了飞机的时候跟委员会的人说哦，他说要找总统啊，他要租。委员会说不可能不可能，因为这个普鲁是一个很高傲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友善的人，他根本不可能接电，不可能。但是他说神对我说，他带了个翻译就去到总统府，一靠近总统府前面的时候，警卫就要用枪对着他，你来做什么？他就回答说神差遣我来到阿根廷传主的福音和医治病人。警卫听了之后就很好奇地问，你说你的神能够医治病人？他说是啊，我的神是一位医治的救主。警卫就问他说，那他可不可以医治我？原来那个 警卫常常都要有这个肝病，他感到很沉痛。 Tommy 就在他的身上按手为他来到祷告，一祷告完了之后，这个警卫的疼痛就减除了。警卫很高兴就对他说，明天你再来，我有办法等你见到总统。第二天他就再来，一来这一次就不一样了，这一次总统府里面的所有官员都一字排开列队欢迎他，看到他就很开心地将他接待入去这个总统的办公室，还要他坐下来。原来普鲁总统有在当时的时候他有了很严重的皮肤病，整个面都是红疹，根本没有办法是见人，所有的医生和都束手无策。普隆一见到他就对他说，听说你的神能够医治疾病。 Tommy 说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医治的救主。普隆就对他说，那你的神可不可以医治我？ Tommy 就按手在总统的身上为他祷告，一祷告完，总统的皮肤就马上恢复好像 BB 那么漂亮的皮肤。 Hallelujah！ 总统很高兴，他对他说，你要什么我通通都给你。 Tommy 就对他说，我来就是传主的福音，我需要租借运动场和广播。普鲁总统马上就答，你可以用所有的 体育场和所有的广播电台，从此福音就在阿根廷传开了。 Hallelujah！ 感谢我们的主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听见这些神迹的歧视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以为这个是非理性的、非常性的一些事情，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。这些神迹歧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教导我们，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，也都在你的圣经里面。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不单止传天国的福音，还要也都要讲到他有医治病人。那你说是因为他是神吗？其实事实上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，他打发他们出去做了同样做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和医治。 后来耶稣差遣了70个人出去，两个两个出去，同样耶稣吩咐他们传天国的福音和医治。甚至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将大使命使给我们的时候，马太福音讲到大使命的时候，讲到天国的福音，马可福音讲到天国的福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要好了。 Hallelujah！ 有人说因为他是初代教会先是这样，在圣经里面讲完之后，今天一切的恩赐就停止了，有人这样说，不再有神迹歧视。他们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0节的话说，等他全完全来的时候，等他入。那个解释说，这个完全的人就是圣经讲成一切的恩赐就不再需要了。但是事实上在整个圣经上下文里面讲到，这个完全者不是只是讲圣经，这个完全者不是只是讲耶稣 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，换句话说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到的确恩赐是不需要了，因为主，因为主就是让我得以完全的那一位， Amen。 但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主的教会仍然被需要建立，神仍然要透过圣灵的恩赐来到彰显他的大能，神要透过神迹奇事，好叫世人都要看到将荣耀归给主，能够信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需要大大向主张口，我们要向主呼求，为教会呼求，圣灵的江河涌流，释放医治和释放的大能在我们中间。我们需要行走在这种渴慕干渴的，我们的教会不但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主，我们的教会需要主，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彰显，要世人看到都能够信服。第三，我们看到圣灵的干渴必然带来社区的答案，跟旁边的人说必然带来了社区的答案。在使徒行传里面说，这一条的生命的江河流到了初代的教会，你看到初代的教会有极大的改变，不单只是个人生命的改变，而且是社区生活形态的改变。所以使徒行传的第四，信的人都在一处贩物共用，他们卖了田产和家业，然后按照各人的需分给各人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人信了主，就卖了他的屋和他的股票，他们的 BMW， 他们的 Lexus。 如果你以为在今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在那个时代也都是不容易的事情。那你为什么是不容易呢？为什么神要去这样做呢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有许多人信了主之后就被人赶出家门，有些人失去了工作，他们变得一无所有。所以在那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，神为他们预备的答案就是凡物共用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不要只是读到变卖家产，事实上我们面对的环境，当时的环境，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做。但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，是神的江河所流出来的地方，教会在当地的环境就要给我们答案，不单止给我们生命的答案，更是要带来社区的答案。当圣灵的江河涌流到初代教会，在这个耶路撒冷，在使徒行传里面之后，这条江河是不断地涌流，流到欧洲，由欧洲流到美国，无论它流到哪一度，都会为当地，为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，它的进步繁荣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江河无论流到哪一度，都要带着给社区各个层面极大的改变，给我们答案， Amen。 那你说是怎样改变我们的方法呢？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四节说，翻翻这个经文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。河的分叉，什么是河的分叉？其实河的分叉就是我，跟旁边人说就是你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我们领受了主的生命，我们就是神的河流的分流，有一道河的分流使城的城欢喜。什么是神的城？我们所居住的城有机会成为了神的城吗？是啊，只要我们渴慕，只要我们欢迎主来掌权，我们的城市就是会成为了主的城。有一道河，这个河的分叉就是我们，能够使城的城欢喜。我们看见了神用河来到，因为水有特性，水的特性就是无孔不入， 就是无孔不入，神就要差遣我们进入这个社会层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神要差遣我们进入生命环境，要为我们主做见证带来影响力。我们看到了初代教会为什么快速的成长带来影响力，正是因为初代教会的信徒 是渗透在各行各业当中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，他没有到当时的神学院拉比的神学院里面找人，他没有去神学院找人，他反而呼召了渔夫、税吏，还有当时的搞革命党的人。在初代的教会里面，女地啊是卖布的，路加是医生，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，神的江河都涌流到那里，神的透过他的百姓为他的环境带来答案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，你可知道今天你就是神的江河的分叉，跟旁边的人说你就是神的江河的分叉。哈利路亚！无论我们流到哪里，圣灵的江河都要使用我们带来生命环境的答案。始终我们将我们生居住的城市能够变成神的城市，这个是神的心意。今天一阵间我们要读神的心意都是这样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每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主发光。我们的光虽然少，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照亮世界。 Amen， Hallelujah。 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江河是不断地涌流，从创世以来到现在都在涌流，流到如今仍然不断涌流。神的江河所流到的地方必然带来改变，必然带来答案。主的应许，人若渴了就可以来他的面前，信他的人由他的腹中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心干渴吗？渴慕吗？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生命来干渴，呼求神，神啊，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干渴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又为你的生命来干渴。我们需要圣灵的干渴，要为教会来干渴。因为有没有为教会干渴？我们圣灵的干渴释放他的大能。你有没有为我们教会干渴？你有没有为城市干渴？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，无论是中国、美国、香港、台湾，你会为我们的城市来到干渴？这个世代需要神带来答案，我们没有答案，我们没有答案。你干渴吗？还是你的信仰停留在我的层面？我只是要我自己满足就够了，吃得饱、喝得饱就够了。你的信仰是哪一个层面？你有没有看见你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？你有没有看到了在圣灵的江河里面？你的心干渴吗？今天早晨求神帮助我们为这个教会祷告，我们重新来到涌流这个圣灵的江河。 Amen。 Wake up， 我们要重新有一个渴慕，求神来带领我们，让圣灵的江河来涌流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带来医治和释放，带来我们的社区、城市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是赐下圣灵 圣灵江河的神，从创世和这一条江河就涌流，不单止是历世历代没有停止，今天这个江河涌流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我们心中是何等渴慕，真是何等的干渴，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我们需要你，为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和社区向你呼求，我们需要你，圣灵的江河求你涌流，带来翻转的能力，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你被你翻转，教会需要被你来到翻转，城市来到需要被你翻转，我们求你再一次来到涌流。如果我们曾经被你充满多少次，今天早上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呼求你充满我们，再一次大大地充满我们。感谢我们的主，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 一起起立唱这个诗歌，再一次充满我们。